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前两周啊，我们做了跟恐慌症有关的内容嘛。那没想到节目播出没几天，我就有另外一位朋友跟我联络的时候，就跟我说他最近有非常严重的恐慌症。那他的症状就是除了白天必须要有人陪之外，他现在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由他的家人陪着。那大部分是他的妈妈，所以他还跟我 就笑着说，哦，他甚至一定要牵着他妈妈的手才能够勉强的入睡哦。然后前两天我在跟一位学长就是在聊天的时候，这位学长也跟我说，他三年前也开始很严重的失眠，然后他听了我讲之后，他就觉得，哎，他好像也有这种恐慌的症状，但是他的症状呢跟我是完全相反的，他是眼睛一睁开， 他就想要赶快离开他的家，因为他只要觉得待在家里面，他就觉得非常的窒息，他就觉得非常的恐惧。那也许有人觉得很奇怪，我这个朋友，而且还有一位是我学长，对不对？他们应该都是很近前的基督徒啊，那应该也是很委身服侍的弟兄姐妹嘛。那为什么他们还是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呢？是不是祷告不够啊？是不是读经不够啊？还是他的信心不够啊？对不对？不够虔诚什么之类的。但是各位，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曾经介绍过斯布真牧师哦。那我之前也讲过，斯布真牧师是20世纪就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布道家，而且他对近代的这个福音派教会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但是呢，他一生里面其实也遭受过非常严重的这个我们讲的忧郁症啊、抑郁症或是焦虑的折磨。那除此之外，他还有身体上的痛苦，因为他还有痛风啊、肾脏病的问题。所以其实他比一般人更常在心理上陷入这种我们所谓的很深的、很沉的这种黑暗感。 甚至呢，他其实在讲道的时候，也经常坦白跟听众分享说，他自己在这个灵里面的挣扎。那斯布真牧师是这样说，他说：“我最深的忧郁如同黑夜笼罩，甚至连祷告都无法脱离。但是在这个黑暗里，我却学会更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也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连牧师 都会有忧郁症呢？一个信主的人不是应该要很健康吗？各位，我觉得我们需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偏见要把它拿掉。我经常跟我朋友讲说，哎，教会里面坐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是罪人啊，对不对？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才坐在教会里面。那所以我们即使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有可能就是身上是有疾病，或是我们的精神上面是有状况的。 那我也有很多朋友，就是成为基督徒之后有忧郁症的状况，那他也是跟我讲说，其实他也很希望说，为什么神不把他的忧郁症拿掉？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看到斯布真牧师的时候，我就觉得，即使像他这样子一个极具影响力啊，影响了非常多的灵魂，然后非常委身在上帝身上的一个牧者， 他也可能长期在精神上、在身体上是有一个没有办法解脱的一个疾病，是一直跟在他身边的。但是呢，斯布真牧师也告诉我们，正是因为在这一种软弱里面，所以他才学会更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那我想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斯布真牧师的神学跟牧养才会更显得更贴近人心。 因为这样子的牧师更深刻的能够了解人的痛苦是什么，人在肉体痛苦的时候，他会经历什么样的心理状态，甚至他在心里、在灵里痛，就是有这样子病痛的时候，什么是在破碎中仰望神的这种信仰。好的。 现在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我们今天要继续把这个第七灾吼把它讲完。那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的第九章，现在就让我们先在这里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
没什么比你更好， 什么比你更好，没什么比你更好，耶稣。我要歌唱你的好，我要歌唱你的好，我要歌唱你的好，我主。我要歌唱你的好，我要歌唱你的好，我要歌唱你的好，我主。没什么比你更好，没什么比你更好，没什么比你更好，耶稣。没什么比你更好，没什么比你更好，没什么比你更好，耶稣。
好，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九章的13到3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像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吹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 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哎，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阿们。上一次啊，我们讲到了亚威要摩西向天伸杖，然后呢，亚威就从天上降下了强烈的冰雹，甚至还有火一起降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吗？那个画面有多么像世界末日。因为那个降下来的冰雹是大到可以砸死人跟牲畜的，而且不仅如此，甚至还是掺杂了雷火交加，所以只要是在田里的所有人、所有的牲畜，甚至一切的蔬菜水果树木，都没有一个可以幸免被砸死被砸坏的。可以想象哦，那种破坏力是多么的可怕哦。但是这一切可怕的力量所针对的对象仅仅只有埃及人而已，因为26节马上就说，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哇，这也太神奇了，对不对？怎么可能全埃及地都遭遇这种气候异象，却偏偏以色列人住的歌山地就一点事都没有？就如果说我们看什么地理学、气象学啊，就尼罗河是个两面狭窄的河谷哦，那它河谷两边呢都是这种炎热的沙漠跟山丘，所以呢在地理上会形成一条像漏斗形的风道哦。当然呢，就是按照气象学来看的话，这个风暴若是沿着这个风道移动，那气流截流不同，就截然不同的这个东部呢，是没有受到这种极端气候的影响，似乎也很合理。但是各位不要忘了，十八节告诉我们什么？这是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才出现的异象。我想大家应该都常常看气象，对不对？但是可能都会觉得，诶，气象预报根本不准的状况嘛，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呢，却不是这样子哦。因为不管是埃及人还是以色列人，都意识到一件事情，这就是以色列的神亚威为了要拯救他的百姓才出现的这种症状，绝对不是什么因为什么特殊的地理啊，什么特殊的气象、气候的现象所产生的结果。让我们在这边再整理一次，这个灾难之所以它绝对不是偶然，有几个很明显的征兆。第一，它是在一个预告的时间里面发生的。第二，这个灾难呢，只发生在预告的这个地区范围里面。 第三，这个预告所发生的事情已经远远的超越了自然的法则，所以法老呢不得不赶快派人去把这个摩西跟亚伦给找来，就对他们说，哎呀，我犯罪了啦，耶和华是公义的，我跟我的百姓是邪恶的。 其实这句话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说，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站在对的一边，我跟我的百姓是站在不对的一边。这也是我们看到法老第一次承认亚威神的大能，并且他还承认他是犯了罪的，并且他和他的埃及百姓都是邪恶的。那大家可能会想说，法老已经承认的神是公义的，那他是真心认罪吗？ 就像我刚刚在念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听得出来，我的口气是真心的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法老只是怕那个雷电交加的冰雹，他被现实状况所逼，所以呢，法老根本不是出自于内心，这是他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一种做法。换句话说，在我们的亚威神跟法老之间是一种什么？ 因为利益关系的屈服，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啊，那更不可能是出于什么信心啊跟爱的这种关系。因为什么？法老就继续又讲，哇，这个雷轰跟冰雹已经够了，你们去求这个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你们。那这里的雷轰，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写的是神的大的声音临到。 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经常可以看见雷轰经常是象征神的声音。换句话说，法老似乎有感觉到亚威是在说话当中执行审判，所以他才开始放下身段，拉下脸跟摩西他们说，请你们去求耶和华，我就让你们去，我不会再留你们。当然，法老在这种胆战心惊的过程里面， 他不得不先视食物，因为我们讲视食物者为俊杰嘛，对不对？他不得不先视食物，赶紧先向亚威神认错，甚至还求饶，对不对？而且他还同意什么？他让以色列人走，他不会再留他们。那法老会这样子做，原因很简单，因为埃及原本这个地方不应该会有冰雹的， 而且还是这种会打死人、打死牲畜、打坏所有的这个农作物啊、蔬果、树木的冰雹。但是现在，这个令人不可相信的这个事情却发生在埃及地上，所以法老再怎么嘴硬，他也不得不相信，这真的是以色列人的神的作为。那摩西也没有刁难他，摩西就对法老说， 我一出城我就会向亚威举手祷告，然后呢雷就会止住，也不会再有冰雹，这样你就知道全地是属于亚威的。当时呢埃及人的观念是各国都有各国的神，所以法老才会愿意承认说，亚威也是一个神，就像我们之前讲过，埃及自己本身神就很多嘛，对不对？那美索不达米亚的神更多啊，对不对？所以整个古代近东呢基本上就是一种什么多神主义。 所以除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之单单信奉亚威之外，那摩西这句话还明确的跟法老宣告一件事情，那就是就算世上有这么多神，世界的统治者就是亚威，法老你虽然一直自认自己是神的儿子，但你真的不是。所以呢摩西讲的这句话无疑就是对法老自认是神儿子的这种地位的打击。 那摩西又继续讲，我知道其实你跟你的大臣，你们还是心里面打从心里面不怕我们以色列人的神。一个人如果真正敬畏神的话，他会去顺服神的教导跟诫命，但是如果不顺服的话，心里就不会有平安，换句话说，就会容易有被魔鬼掌控的恐惧。那接下来讲什么？那时麻和大麦被冰雹击打， 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已经开花，意思就是这个麻跟大麦都已经长成了，它们快要已经到了快要可以收成的季节了。那他为什么这样子来形容？而且他表示了这就以前是一种口述的传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有没有一样的疑问？我以前一直想说， 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所以摩西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还要编自己记录他自己讲了哪些话吗？不是这样子的哈，以前都是口传的哈，是到了后来，然后人才把它记录下来哦。这解开，我后来读了神学之后才解开这个疑惑哈，才哦，因为我一直想象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你怎么可能边讲边写哈？真是太难，而且以前不是像我们现在可以用电脑打，对不对？它可能要贴刻在这个就是陶片上面啊，对不对？那有这么多的陶片，或者是有这么多的这个纸可以写，是很困难的事情，然后。好，那所以呢，像这种很直接了当的、明白的讲述的这种没有雕琢的细节，才会显现说，哦，这是出于可靠的这种口传传统的，这是这种口传传统的特征哦。那一月呢，是埃及大麦成熟、麻树开花的季节，它一般呢，它要收成要等到二三月哈。那小麦呢，还要再等一两个月才会成熟，所以这个细节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冰雹灾最迟应该是在一月发生的，也就是在埃及的春天。那埃及人种麻是种最多的，因为麻布可以麻可以拿来织这个亚麻布嘛，亚麻布是埃及人最喜欢的布料之一，所以呢麻对埃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作物。那一般人呢都会用这个麻布来做上衣，甚至呢这个埃及全国的祭司呢也都是穿着亚麻衣吼。那另外小麦是埃及最主要的出口的食粮，就是说我是靠这个东西在赚钱的哈。所以呢，这个麻和大麦都被打击了哈。那大麦是他们的这个主要民生食粮嘛，那被打击了，那这怎么办呢？对不对？大家连吃都有问题啦哈，然后连这个要可以出口的这些农作物都没有了。结果我们看到摩西非常信守承诺。他一出城果然就怎么样，他就举手祷告，一祷告冰雹跟这个雷电就停啦。但是法老一看，哇，危机终于过去了，所以他怎么样，他就马上又反悔，而且不仅如此哦，他还变本加厉，越发犯罪。然后这边讲什么，法老跟他臣仆都硬着心嘛。那有解经家就写说啊，法老失败的九大理由哦，第一当然就是不信神啊哦，第二呢，法老迷信术士。第三呢，法老怕吃苦，但是他却不怕神哦。第四，他认罪，但是他却死不悔改。第五，他不会就觉得他觉得他自己讲的他都不会去遵守哦。第六呢，他是妄想说啊，两方都可以退让有和解哦。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讲的不是那么正确，我觉得他根本就是想要全赢哦，他不是，他是虚意退让哦。第七呢，就是不把神的威严放在心上。第八呢，是硬着自己的心。我再提醒大家一次，所谓神让他硬着心，是说神就由着他自己去做选择，神就不管他。所以神不管，神如果不管你的话，真是多么可怕，对不对？我们就会做一些乱七八糟的选择。那第九呢，就是他根本也不去听臣仆的这个劝谏。那因为我们有看到啊，就法老有一些臣仆就是还是有害怕他，对不对？就是还是有劝他一下，但是基本上呢，他们还是跟法老站在同一阵线上，毕竟他是拿法老的俸禄嘛，对不对？所以呢还是要为法老讲话。所以呢这一灾最后结局依然是什么？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这一灾呢就到这里结束了。这一章我们真的讲了好几个单元，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我想跟给大家几个让大家给 几个 homework 回家作业哈，希望大家可以记下来，然后在这一周呢你每天花一点时间去思考一下这些问题的答案。第一个问题是从14、15节来看，神保留法老性命的目的是什么？那你知不知道神赐予你生命以及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你要如何去完成神在你身上的心意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已经非常的值得深思了哈，因为神赐予我们生命一定有神的目的跟神希望我们去做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还没有发现，我鼓励你 趁这一次的机会来好好的发现一下。那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摩西在最后的33节他跟神祷告，对不对？其实这个祷告可能有一些人会有疑问，诶，这是因为摩西所以改变了神的心意吗？还是呢只是强迫神做出一个让步？还是这本来就在神的计划里？我想每一件事情呢，如果不是神所允许的，它都不会发生。所以呢，我鼓励大家去思考一下，当我们的生命里面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危险，遇到一些我们不想遇到的这些糟糕的事情的时候，这到底是不是在神的计划里的？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向神祷告？我是希望神改变这一切，还是我希望这如果是神的计划，我希望神改变他的计划，还是我们可以顺服神的计划，然后努力去发现在这个计划里面神到底要我学习什么，或者是神希望我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之后可以用在我的服事上面。第三，你认为法老的认罪有没有出自于他的真心？如果角色对换的话，你平常是不是有遵守神的吩咐呢？那我们遵守神的吩咐又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第四，按照第九章的内容，你认为神对人的惩罚是个别的呢，还是群体性的？那神这样子做公平吗？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啊都非常的重要，那也就是会让我们去联想到很多包含现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的正在战争中的这种情势。那我鼓励大家，你可以写在你的日记本上面，或者是灵修笔记本上面。如果你没有，我鼓励你现在开始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笔记本哈。然后把这几个题目的你思考的答案把它写下来。那我也希望这几个透过这几个问题的深思，你可以找到你生命的目的，你生命的意义，以及你生命的使命。我真心希望大家都花一点时间来思考这几个问题，我相信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了，不知道你今天学习到了什么呢？当时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门徒都欢呼赞美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这样子的欢呼却引起了法利赛人的不满，他们要耶稣责备门徒。但耶稣却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意思是门徒们若是闭口不欢呼赞美神，那么就连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些石头也会起来代替他们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呢，我每一次都为着现在正听到节目的你祷告，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孩子，我爱你。
我安静，敬畏你。